第四个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3年3月21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第四个印翻译而成，信息总共2小时27分钟。晚上好，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今晚我们再一次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为新的一天献上感谢。我们祈求你祝福今晚的聚会，让圣灵来向我们解释我们如此殷勤寻求的这些的事。哦，神呐，愿我们能围绕着神的道彼此的交通，甚至宝贵到一个地步，当我们离开时，我们能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恩惠，相信你在我们今后的旅程中仍然会与我们同在。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今晚啊，很高兴能再次回到主的家里，那一起来聚会。那我们大家都很高兴，那我也很高兴。那我还以为这第四个印不会来了，但最后的终于来了，我真是太感激了。那现在到了这四个启示里的最后一个，那我想这是给这个时代教会的主要信息之一。那我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我只是每天从神那里来领受启示，那尽量将他所传给我的都传给你们。你们喜爱这些的祝福吗？你们是否注意到这些的这些的印是如何与那些教会时代融汇在一起的，与教会时代衔接的那么准确完美？那对我来说，这证明了那启示七个教会时代信息的同一位圣灵也将这印启示给了我们，因为他们都融汇在一起，都是神伟大的作为，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彰显他自己。你们注意，当神在异象中向但以理显现他自己的时候，那会有一样东西作为代表，那比如在这里是一只山羊，那也许是棵树，但下一处可能是一个雕像。然而神所行的所做的却一直都是在讲同样的事儿，只是为了确保我们不要错过。那几分钟前我和坐在这里的一位85岁的老姐妹谈话，那我心里真的是很感动。那不久前，就在我要去西部之前，那有一个在俄亥俄州的小女孩，那我想是的，那她患了血癌，那已经到了晚期，那快要死了。那血癌是在人血管里的癌症。哦，你们知道，那这个小女孩的情况糟透了，那根本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他们通过静脉注射来维持她的生命，那所以那她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那这里的基德弟兄还有基德姊妹，那告诉他们说主是何等的垂听祷告。那我想后来他们聚到一起，请了一些人把这个小女孩送到这里来。那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那大约九岁。那她在房子里，那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圣灵就给了她一句话。在这之前，那他们需要抱着他，那用那种方法来喂他，但当他离开时却喊着要吃汉堡包了。他能用嘴吃东西了，于是他们就给他汉堡包吃，那正常人的方式来喂他。那不久，那几天之后，他们把他送到医生那里检查，那个医生根本无法理解。他说他好像根本就没有病过，甚至都不像同一个女孩了。他说他全身根本就没有血癌的痕迹，那以前他快要死了，那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他，只是通过静脉注射来维持他的生命。那他人都变得枯黄了。 那你们都知道他们后来的事儿。于是他们，但现在他已经上学了，跟其他的孩子们一起玩，非常的快乐。那这又是我想起另一件事儿。那有一天我刚回家，那有一个，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他们要么是美国圣公会的，要么就是长老会的。那他们从 Kansas 带来了一个患血癌的小女孩，那医生已经对她不抱任何的希望了。那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们说的只有四天的时间了，说她的情况非常糟。那他们说他们就用这四天冒着大雪穿州越省，那将她送到这里来带到。那她的祖父是一个非常慈祥的白发老人，那他们已经在这里的一个小旅店里住了有两天了。那我估计这个旅店已经不在银溪了。那于是那天晚上我去那儿为他祷告。那等我到那儿已经是早上了。那我是那天晚上从外地回来的，那跟着就去他那儿了。那他的年老的祖父不停地来回走着，他的母亲在照顾着这个孩子。那当我跪下祷告时，圣灵启示给我一个他父母之间的一个秘密。那他们曾做过某件事儿，那我把他们叫到一边问他们，那他们就开始哭着说有这事儿。那然后我回头看，在异象中我看到这个小女孩正跳着绳子在玩。那现在这个小孩，那大约三个星期后，他们给我寄了一张小孩回到学校跳绳的相片，她完全没有血癌了。那这些的见证绝对是真实的。所以你看，我们的神是如此的真实，我们只要侍奉他，相信他，那我知道他是真实的。那现在趁着那在我里面，那在我们当中的某样东西正在运行，那我要尽力。那今晚我要借着神的恩典，尽全力来传讲这第四个印。那来看看圣灵要在这个印里对我们说什么。那现在我要读启示录六章从第七节开始，第七第八节。那总是有两节，那第一个是宣告，那第二个是约翰所看到的。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那愿神帮助我们明白这一个印，那它是一个奥秘。那为了作为背景，那现在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那就像我们在讲教会时代这些骑马的以及揭开这些印的时候所做的一样，所以我们把这点记在心上。那先说一说，那直到我们感到最合适的时刻才开始传讲。那在解开这印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救赎的书卷是被印封住的。那这书卷，那就像古代的书，那是被卷起来的。那不像我们现在这种书，那因为我们的书是近代才发明的。那我想大约是在150年前或200年前吧。那古代的书卷是卷起来的，那末端是松开的。那就好像我告诉你的，这书卷是如何做成的，那还有如何找到经文，那在耶利米书里等等。那下一卷也是这样卷起来，那而且末端也是松开的。那每一个都有一个印，这是一本被封上了七个印的旧书书卷。那它是一个，那没有一，那当，那它是一个被七印封严的书。那对不起，那在天上、地上或地底下，没有一个人配打开它，甚至连看都不配。那约翰哭了，因为他一个也找不到。那如果那本书不能从原主人的手中被拿走，那在当在亚当和夏娃丧失了道的权利、应许和他们的基业后，那这本书就回到了他的原主人手里。那记住，他们曾掌管着地球，那亚当曾是一个次一等的神，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次一等的神。 那这与经文没有矛盾。那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怪。那耶稣提到这一点时，他说，如果你们称那些神的话语临到的人是，那神的话语临到什么？众先知。如果你们称那些神的话临到的人是神，那么当我说我是神的儿子时，你们为什么谴责我呢？看到没？他们都是神，那像人一样。那当你出生在你父家，跟父亲一个姓，那你就是一个儿子，你是你父亲的一部分。那后来罪进来了，那我们看到人就越过了鸿沟，那公牛和山羊的血只能遮盖罪，但不能除去罪。那直到那真正的漂白水来了，它能把罪的污迹除掉，将罪完全分解，并把它送回到它原来的歪曲者，也就是撒旦那里。那当罪回到撒旦那里的时候，它就要等着被永远的除灭。那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那我们相信撒旦将被完全的除灭，被彻底的化为乌有。我相信罪将被分解。那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根据，那当我们认罪后，罪就好像一滴黑墨水掉进了一桶 Clorox 牌的漂白水里，那这漂白水就把它分解成化学元素，把它一直还原到它来的地方，明白吗？这就是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那这样就把人再次带到了鸿沟的另一边，成了神的儿子。那然后他就变成，甚至神创造的能力也在他里头。那至少只要神吩咐要成的事儿，就一定会成。那我们回去了，摩西在公牛血的遮盖下，那时他遇见了那个光，那个在荆棘中的火柱，于是他下去站在那里来执行神给他的使命。他是一个先知。那当神的道临到他时，他就说话，甚至借着神的道就创造出了东西，明白？那如果在牛血的遮盖下尚且如此，那么今天在耶稣的宝血下又会怎么样呢？不是遮盖，而是完全的除去。你作为被赎回的儿子站在神的面前，看到吗？那教会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生活标准。那我认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研讨，而不是真正走出来面对问题。我有些事要说，那到了时候我会说的。那注意，在众教会中出了一些的差错，那我想是教派体系等等的东西扭曲了人们的思想，使得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是的，但神应许我们说这要被启示出来，就是这一本被七个印封住的书。现在那七个印，那当这七个印完了之后，我们发现在启示录十章，约翰被吩咐要将七个神秘的雷写下来，但后来又禁止他写。在七雷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那或者说是那天使从天降下，头上有红，一脚踏地，一脚踏海，在那时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我们发现那在那时，那在揭开这些印的时候，羔羊离开了作为中保的代祷的工作，并出来领回他的权利，领回借着他的死而救赎的一切。没有人能打开这书，也没有人能够明白它。它是一本救赎的书。那父神灵他手里拿着这本书，因为基督作为中保坐在宝座上，他是唯一的中保，因此在那个祭坛上不可能有什么圣徒，什么玛利亚、约瑟，什么也没有，只有耶稣基督的血，只有耶稣的血才能成为赎罪祭，所以没有任何东西能成为中保，什么也没有。因此所有这些通过犹大为政治代求，那通过什么塞西利亚为其他事代求等等，全都是胡说八道。我不是说他们那些人不诚实不虔诚，那如果你是这么做的，那我不是说你这么做是不虔诚，但你错了，你虔诚错了。你说那么这个天使出现在圣波尼法修面前说这说那，那他们应该这样说呢？我心里一点也不怀疑有人会看到异象，那我也不怀疑约瑟史密斯看到那个异象，但那异象却跟神其他的话语不符，因此对我来说那就是错的。 明白吗？意向必须跟神所有的话语一致，教会时代印以及所有极大的信息也都必须遵循这个原则。任何人若宣称自己得到了这七个雷的启示，但却跟圣经的其他部分不符，那就是错的，明白吗？他必须是来自主如此说，因为圣经才是这本书，这才是耶稣基督永恒的启示。现在我相信羔羊在那个时候走了出来，他们不知道那约翰在哭，在天上在地上约翰找不到一个人，因为所有的人都在鸿沟，在罪的一边，没有人配得。当然一个天使可能有资格，但他必须是个至亲，他必须是个人，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通过性而生，这个人必须是不通过性而生的人。所以神自己取了人的肉身，又同女而生，他成了以马内利，他的血是那位配得过的。当他越过这个鸿沟的时候，他自己付了赎价，成了我们所有人的桥梁，然后他作为中保坐在那里。这本救赎的书一直以来都是关闭的，那书是在那里，但却只是一些的象征。那他们看到了，约翰也看到了。那当第一个出现时，有一个宣告声音，那约翰说一匹白马出现了，马上有一位骑士手里拿着弓，那这是一个象征，还没有揭示出来，是的，它只是一个象征。世上的任何人都只能这么说，是的。当然他这儿碰碰那儿摸摸，那时间一长的说不定会猜对一些，但我们在启示录这本书中发现，那在第七位天使发出信息的时候，所有这些的奥秘就应该被启示出来了。那这是根据启示录十章一到七节，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这些奥秘就应该在那个时候被启示出来。那然后当七雷发出奇特的声音时，约翰要写下来。那约翰知道那是什么，但他没有写，因为禁止他写下来。那绝对是一个奥秘，甚至没有任何象征，什么也没有，我们只知道打雷了，那就这样。那在我们学习这些的时候，那不要忘记，那礼拜天，那我们取消了原定于礼拜天早上举行的医治聚会，那因为要解答人们提出的问题。那对于这七个印，那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那或者什么引起你们不安的问题，那我要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那我们针对这七个印来提问题，那这样到星期六晚上我就可以知道那是否有足够的问题来举行一个问题解答的聚会。那有些人可能会提出我该这样做吗？那或者我做了一个梦，我想知道他的意思。那这一类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解答的，那记住他们都值得解答，但是让我们集中在七个印的范围内，因为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那这些的聚会是专门用来传讲七印的，那让我们紧紧扣住这一点。那这些聚会过后，那我要回家，还要在西部举行几个聚会，那一两个月后我会再回来，那主要允许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医治聚会或别的什么。那我们还有七个号角要讲，所有这些都在启示录里。那还有青岛的七个碗，那他们都和七个印交织在一起，那但他们仍然是奥秘。那昨晚我们知道第一个印已经讲了，那还有那个骑马的，那主真是帮助了我，那以前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所有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我过去知道的，是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在那拿着圣经坐在那里，一直等到主给我启示，那然后我拿起笔赶快写，我坐在那里可能有好几个钟头，那直到启示结束，那然后我就回到圣经中，找到神给我在意象中所看到的根据。那我当时想，好像我在圣经的什么地方见过，那我就找索引，那看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记载，然后我发现这里有，那那里也有，前面有，后面也有，接着我把这些经文融汇在一起，我知道只要这个启示与经文对照并符合圣经，那么这就是来自神的，那必须是这样。正如建房子，那砖头必须一块一块都垒得正好。那昨晚我们呢揭开了第三个印，那第一个是白马，那第二个是红马，第三个是黑马。那我们发现这些骑马的，那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同一个，他一开始就是个敌基督，那他开始没有冠冕，后来接受了一个，那后来又给了他一把刀，从地上夺取太平。那我们发现这正是他所做的，那然后他带来了一个能使教会赚钱的教义，那就是一千银子买这么多，那两千银子买那么多，但神禁止他糟蹋 那只剩下一点点的油和酒。那昨晚啊，我们讲到了油和酒啊到底是什么，那以及他们的功用，那然后就停了下来。那这听起来好像很粗俗，但这的的确确是真理。那明白吗？那我们停在，那让我们用几分钟来回顾一下。那我们最后讲到酒的能力，那还有油代表圣灵，那我猜你们大概都记下来了。那如果你没记的话，你也会在录音带上找到。那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油总是象征着圣灵，那就像愚拙的童女没有油，而聪明的童女有油，那也就是圣灵。那然后我们又回到旧约，那讲到众先知等等。那当然我不是把每一节经文都抽出来，那有些东西你根本连讲都不能讲，因为要花太长时间了。但我还是尽力把足够的经文等等的东西给你们摆出来，这样就能让人们知道它完整的意思。那如果你坐起来思考其中的一个印，你可以每天晚上只传讲这个印，一个月讲不完，那只讲一个印，那它包括的内容太多了，所以我只是讲它的要点，那以便你们能够看到它的全貌。那油象征着圣灵，那我们发现油和酒是与敬拜联系在一起的，那永远都是与敬拜联系在一起的。那我说过，那关于酒的启示是，那酒象征因着启示的兴奋而得来的能力，那明白？那这就是说，那当一件事被启示后，那它使信徒兴奋起来，因为它是借着启示而出现的，看到没？那这是当神说了一件事，那它又是个奥秘，他们不明白它，但过了一段时间，神亲自下来启示它，然后又印证它。那记住，如果真理得到启示，这个真理也一定会得到印证。神一向都是这么做的。那不管这个人有多精明，不管他的头脑有多聪明，但如果神不支持他所说的，那么就有问题了，明白吗？是的，因为是神的道。摩西在神的默示下去到埃及，说苍蝇出来，苍蝇就出现了。他又说青蛙出来，青蛙就出来了。那么假如摩西说苍蝇出来，但苍蝇没有出来，那他就不是说主的话，明白？他只是说了自己的话。即使他认为应该有苍蝇，那也不会出现苍蝇，因为神没有这样对他说过。当神告诉你一些事儿，说你去做这事儿，我会与你同在，因为这是我的道，那神给你指出他的圣经中的根据，然后神就做他的后盾。即使这件事的圣经上没有记载，但只要是神的道，神仍然会做他的后盾，看到吗？那除此以外，神还会向先知启示。那我们认识到神所有的奥秘都让先知知道，也只有让先知知道。那你去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三章七节。那启示的能力将兴奋带给信徒，那因为酒的作用，那天然的酒就是使人兴奋，瞧，它能使一个完全颓废的人能够兴奋起来，看到吗？行，那么那神话语的启示也有能力能够给信徒带来喜乐的激情，满足的激情，因为神的话语得到了印证，得到了证实。那如果我们要参考的经文在圣经中，那它被称为新酒，那我们总是举这个例子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好的，那或称属灵的酒，那我认为这才是最好的解释，就是属灵的酒。那正如世上的酒以兴奋的能力来显现自己，那新酒也一样把神的道，也就是圣灵显现出来。看，道本身就是灵，那你们相信吗？那咱们来读一下，那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那第六章，那免得你说这只是某某人说的，那我们看到底是谁说的，那我们就会知道它是不是真理。约翰福音六章， 那我相信应该是六章，六十三节。好的，那我想是的。嗯、没错，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道本身就是灵，是以话语的形式出现的灵。那你看，那当道的灵运行时，这道就活跃起来，并带来了生命。行，因为那这么说吧，那思想在还没有成为话语之前只是一个思想，那当思想表达出来时就成了话。那圣经是神的思想，以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当我们从神那里接受它的时候，它就成了道。就像神启示摩西要做的事儿，那摩西说了，事儿就成了，看到吗？那他若真是来自神的，就一定会这样。那我们发现，那他会使人兴奋，那使人喜乐，因为他是神的道。那当神的道得到启示时，这新酒就会使人兴奋，那他带来的喜乐无法衡量。那有时那他给你带来的喜乐甚至使你的福杯满溢。那我知道有很多极端主义的思想，那人们也照样跟着走。那我知道有时人们在音乐的刺激下也会兴奋，那做出种种的举动。那我知道会这样，那我也相信这一点。那我见过有些人，那只要音乐一直在响着，他们就跳啊叫啊，但他音乐一停下来，他们也就跟着停下来了。那我相信，那我相信这并没有什么不好。那我只关心人们是否活得正派。那关键是当你开始传讲神的道时，因为能带来生命的正是神的道，它能带来新酒的喜乐与激情。是，那这就是当神的道得到印证时，那在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那看，那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耶稣告诉他们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但你们要先去到耶路撒冷等候，直到天父所应许的是什么。约珥书2章28节说，他要将灵浇灌下来。以赛亚书28章19节说，将会有结不的嘴唇和另一种言语。那等等这些事儿，那他们去了楼上，就像我们讲过的，那可能其中一个说，我相信我们已经等得够久了，咱们干脆就凭信心接受算了。那这是一个典型的浸信会的教导，但对他们那些弟兄却没有用。所以你要知道，首先他必须要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等候着自己的事工，因为神的道要被印证。那当你来寻求圣灵时，你也必须这么做。是，你可以凭信心接受的，你必须凭着信心接受基督，那这绝对正确。你是要凭着信心接受圣灵，但之后还得要让圣灵来给你行割礼，作为他已经接受你信心的一个见证。看到吗？瞧，亚伯拉罕相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但神还是给他一个割礼的记号，作为神已经接纳他信心的确认。所以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必须要等候圣灵，直到他成就了一些事。这并不一定是因为我们说了方言，也不是因为我们跳了灵舞，或者是情感的流露喊叫，而是要等到我们被改变，直到某件事的的确确的发生了。我不管它以什么方式发生，只要它发生了，这才是最主要的。明白吗？那我相信说方言还有所有这些恩赐都是好的，但光有这些东西还不行，你也知道这不行。关键不在这儿。那我见过巫婆们说方言，那我也见过巫师们说方言跳灵舞，真的。那他们放下一支笔，他会写出人们不懂的语言，然后还有人能翻译他并把他的意思说出来，真的，把所发生的事都一字不差的写出来，绝对都正确。他们把灰尘撒在头上，用刀砍自己的身体，浑身涂满了野兽的血等等，那然后就呼唤魔鬼。所以你看，那这不能，那说方言并不意味着你得到了圣灵。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仍然与我无益，即使我能做这些也没有用。看到吗？所以那些事并不意味着你得到了圣灵，但当他就是那一位，那就是基督不朽坏的灵，成了你个人的救主，并改变了你，将你的眼目都投在格格他还有神的道上，这时就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是的，那确实发生了一些事。 那不需要别人再来告诉你，那当它发生的时候你自己会知道的。那当启示一来到，神的话语一揭开，新酒就来了。那这正是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那他们知道会有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那他们等待着直到这事发生。那当这个启示得到印证后，激情就临到了他们，那他们绝对是兴奋坏了，他们兴奋的都冒烟了。他们立刻冲到街上，以前他们害怕上街，把门又关得紧紧的，这时他们冲上街，向他们原来害怕见到的那帮人传福音。这里像有件事发生了，因为所应许的真道得到了印证。那我们先在这儿停一停。那这件事给他们带来了如此的确据，以致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鲜血在他们的见证上盖了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只要他们还活着，他们就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这个经历铭刻在他们心里，因为他是被印证了的神应许的真道。这个启示得到了印证，他们死了，用自己的鲜血给他们的见证盖上了印。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最后时代的应许，我们看到他就在我们眼前得到了印证。如今圣灵的同在以及他应该做的事工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才能听到呢？朋友，我要告诉你，有件事正在发生，让那些真正的虔诚的预定的信徒，当这光照到那种子的时候，就会有些东西并发出新的生命来。那井边的妇人，那些博学的祭司们说说那是魔鬼他是个算命的，他只是替那些人算命他是个魔鬼。但那个拥有预定种子的妇人，你认为不对吗？但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到了末世，那个敌基督将能，那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敌基督的灵就是宗派主义，我们也已经证实了宗派主义就是敌基督。那还有任何一个从这里出去的人，如果还相信宗派主义体系不是敌基督的话，那这个人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一点已经从历史、从圣经以及所有这些事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是敌基督，而且罗马是他的头，他的女儿们都跟在后面，他们两个都要被投在地狱里。是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种东西的灵就是敌基督。我们正生活的这个时候，那应该给我们带来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当光一触到他后，那种子就迸发出新的生命。那记住，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敌基督的灵会迷惑整个世界，只有一小群名字在创世之前就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他们才不会被受骗。当神话语中启示了的真理被印证的时候，当这真实的印证一触到那颗心，他就会不顾一切拼了命的跟圣灵游到远方。你无法阻止他那么做，因为新的生命已经迸发出来了。那不久前我跟一个人谈过话，那他企图跟我辩论说，你说神在六天内创造天地，你不感到羞耻吗？我说圣经是这么说的。他回来说，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世界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我说那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句号，就这么多。那地是空虚混沌。我说我相信每一个种子都躺在那里，是从某些文明或别的什么地方来的，但只要水一被提起来，光一照射，树等等的东西就都长出来了。人类也是一样，这是一个预表，当所有的雾都消除后，启示了的真理就会临到那个发了芽躺在那里的真种子身上，福音的光就能借着神话语的真实印证照射到他，然后他就活了。这种子里面有生命，他会相信，离开了这个他就不能生存，因为他里面没有生命。那些在创世以前名字就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他们一定会长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坐在那里做他中保的工作并等待，直到最后一粒种子。他确切的知道光什么时候会触到那种子。那里威尔博士我估计他可能还在聚会中，我已经好几天没见着他了，那我没看见的。那他在这儿他在这儿。那前几天他交给了我一张纸条，是有关艾瑞纽说的话。那通过全面的比较，我挑选了艾瑞纽作为那个时代的使者。 那二柳说，当基督身体的最后一个成员进来时，那也就是指在这个末世，事情要在那个时候被启示出来。那如今就是，绝对没错。好的，那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时刻。是的，五旬节的经历使他们有说不出来的喜乐，他们的确很兴奋。那我想这对任何人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那我们再用点时间来思想一下大卫，那太兴奋的不得了。他说，我的福杯满溢。那我相信在大卫的生命中确实有个伟大的事件，是什么让他如此激动的？是当他在灵里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先知。那我们知道的是，那这是圣经说的，那先知大卫，因为他的确是先知，当时他在灵里，他看到了复活。那如果你想读的话，在诗篇16篇8到11节，他说，而且我的肉身欢喜，和我在盼望中安息，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我告诉你，大卫的杯满意了，因为他看到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他已经看到了复活，他的杯确实满意了。那在撒母耳记下，那大卫的杯再一次满意了。那你可以拿出笔记去了，那撒母耳记下6章14节，当时那里正在经历一场属灵的干旱，他们的敌人挪走了约柜，那敌人入侵并拿走了神的约柜，放在他们的神大碾面前。后来大碾脸朝下跌倒在地，于是他们就把约柜移到另一个城市，结果那个城市就发生了瘟疫，这个约柜成了他们有史以来最棘手的问题。他们没办法摆脱这种处境，因为约柜离开了他原来的地方。那最后他们将神的约柜放在牛车上把他送回来。那当大卫看到约柜回来时，你知道他怎么样吗？他太激动了，他的福杯满意了。当他看见神的道再次向以色列人启示时，他开始在灵里跳舞，就像这样一圈一圈又一圈的转着。是的，你看他的福杯满意了，为什么？因为他看见神的道又回来了。当他们看到经过了这么多年，那真道终于按照所应许的回来了，并得到了印证时，那我想这会让每一个人都激动不已。多么伟大的时刻，这是多么伟大的时刻。那我们来读圣经。那我再这么讲下去就没办法讲这个印了，那我得把你们留到十点半，因为昨天晚上我让你们早回去了，所以今晚我得留你们久一点。好了，那我不会了，我只是跟你们开玩笑。那我们只想跟着神的带领。那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看。那当羔羊揭开第四印的时候，那我们先停在这儿。那谁揭开的第四印？是羔羊。那还有谁配得揭开吗？再也没有任何人了。是羔羊揭开的第四个印。那像鹰的第四个活物对约翰说，你来看。那换句话说，就是来看那隐藏在圣经救赎计划中的第四个奥秘，因为羔羊正在揭开的。那这里是第四个奥秘，那我已经象征指给你看了。那现在约翰，那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那但他把所看到的写了下来，那这是一个奥秘，所以约翰把他所看到的写了下来。那羔羊揭开了这些的印，但神还没有把它启示出来，那这是留给末世的，明白？我们已经有了这些象征，那我们探讨它，那有时还做得不错，那我们知道这些印一直延续至今。那不过现在在这末日，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了。那这些事儿应该在教会时代的末了，在被提之前得应验。那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认为心腹要经历大灾难，心腹已经没有罪了，他还经历大灾难干什么？那我不是指教会，那教会要经过大灾难，但我现在所谈的是心腹。是的，他不会经过大灾难，因为没有任何的罪可以控告他，他的罪早就被漂白了，甚至连一点罪的气味都闻不到了，什么罪也没有了，他们在神面前是完美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大灾难来净化他，但其他的人需要，教会要经过大灾难，而不是心腹。那我们已经用各种象征讲过了，那就像挪亚预表教会，那是被带过了大洪水，那后来又继续陷入罪里。那瞧，那他们是要经过灾难，但以诺在洪水之前就已经被提了，他是被提圣徒的预表，在大灾难时期之前被提。那我们看到是羔羊揭开了这个印，那如果你有注意的话，我们发现第一个兽是一只狮子，那一个活物，那是出现在教会时代的章节里。那然后第二个兽 那我相信是一头牛的脸，那或者说是牛犊。那第三个兽它脸面像人，但是第四个兽是一个飞鹰的脸。那我们发现他们正是这样，那他们都环绕在宝座的周围，那他们甚至也是以这种方式被放在了圣经上。那有一次在佛罗里达有一个大教师教导说，然后说《使徒行传》不过是教会的脚手架，那他说教会是建立在四福音上。那然后我们发现这正好相反，正是四福音书守卫着《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产生是来自四福音，《使徒行传》记载的圣灵在使徒当中的运行。那我们从圣经中看到那些守卫的被安置在那里，那注视着东西南北。那还记得我们画过图来讲解过这一点，那每件事都是那么完美，一点都不差。那现在我要你注意，那他说你来看，那约翰，那我要你们再次注意，那这里讲到的是最后一个骑马的，他揭露了敌基督的活动。那明天晚上，那我要传讲祭坛底下的魂，那后天晚上讲审判，最后一个晚上讲心腹被提之后时代的末了，那时间的终了，那还有万物的结局。那因此就在第七印中，那些碗等等的东西都倾倒了出来。那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那注意，那我们看到出现在这里的这个人，那这个活物是一只飞鹰。那换句话说，那就是它有四个不同的时代。那有狮子的时代，那我们看到这个，那这是第四个时代。那他说来看这隐藏在圣经中救赎之书的第四个奥秘。那你来看，那约翰去看了，他看到了一匹灰马，那骑在这灰马上的，那他还是同一个骑士，他的名字叫做死亡。那注意，所有其他的骑士，那所有那些马，从来没有一次说到那先前骑在马上的有名字。但现在他被称为死亡，以前没有提过。行，他现在被揭露了出来，那就是死亡。那我真想把这个当作专题给你们来讲清楚。任何敌对抵挡真实之物的就是死亡，因为只有两个对立面，生命和死亡。这证明圣灵在当代的启示确实是真理，那它是抵挡，是死亡，因为神的道是生命。明白？那等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那这个人被称为死亡。那先前没有提到这个骑士的名字，但现在那指出他叫做死亡。那在狮子时代的启示下，那现在注意，那我现在得仔细的读给你们听，那这样我就可以肯定我所讲的，那我都写在这儿了。那在狮子的时代，那也就是第一个时代，那这个名字没有被揭示出来。那接下去的牛犊时代，那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也没有揭示它的真实含义。那在脸面像人，那蛮有智慧的时代，那既代表改革者路德、卫斯理等等的时代，这个名字也没有被揭示出来。但在鹰的时代，在这最后的先知的时代，会有先知的声音出来，看到没？因为一切的奥秘都临到先知。那今晚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花点时间，那让你们能够彻底的明白。那你们要知道，很多的时候，那我不光是只对这一群人讲话，那这些录音带也要传遍各地，那我必须把它给讲清楚。那否则如果有人只得到了一个录音带而没有得到其余的录音带，那他们就会糊涂了。神已经这么应许了，所有这些人们混淆了的东西都要在这个时候，在这末日被解明。那我们就听过什么以利亚的衣服、以利亚的外袍之类的事儿。那有的人就像 啊，约翰亚历山大杜威死的时候，他裹着一件外袍被埋葬了。那他说他是伊丽莎。那我们见过很多诸如此类的事儿。那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这无非是要取代将要出现的真理。别问。那在耶稣来之前，他们就有了假基督。行，他们一贯都是这么做的。这是撒旦在事情没有出现以前就以假乱真来搞乱人们的思想与信心，就是这样。那加玛列对当时的犹太人不也是这么说的吗？他说从前不是有人兴起说自己是谁谁谁吗？他带着400人跑到了旷野，结果他们全都灭亡了。那耶稣说，凡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不要被拔出来。加玛列说，任凭他们吧，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他们还会不败坏吗？但如果是出于神的，那你就等于是攻击神了。那这个人善用智慧，他是个教师。那现在注意，那为了要结束所有这些奥秘，神应许将会兴起一个真正的以利亚，一个受那种恩膏的人，他要揭开所有的奥秘。那神在马拉基书四章应许了。那我收到一些字条和来信，说的不是，但我想跟这个人谈一谈。你不能否认，任何一个真正的神学家都知道这是真理，他们正在寻找。但是就跟基督第一次到来时的先锋是约翰来的时候一样，人们认不出来的，因为有关他的预言太伟大了。他要使所有的高山变低，所有的洼地垫高，所有崎崎岖岖的变为平坦。呵呵，众先知都预言过约翰的到来。以赛亚在约翰出生前712年，马拉基在约翰出现前400年就已经预言了他。但那些人却盼望天堂的梯子要放下来，然后这位先知手里拿着杖直接从神那里走下来。但实际上是怎么样呢？他却是一个连会员证都拿不出来的人，他什么证书也没有，他待在旷野里连小学都没上过。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约翰9岁在父母亲去世之后他就到旷野去了。他是在旷野中长大的，他的任务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去神学院镀金，他必须宣告弥赛亚的到来。神不能用一个满脑子神学理论的人，这样的人不行，因为他总是要回到他的神学理论里去，因为他学的就是这些，就只能回到那里去。不管他看到什么，他都要回到他老师所说的上面去。你最好远离这些东西，只相信神。我们看到约翰时代的人错过了他，甚至耶稣的门徒也认不出来他。他们问，为什么文士们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回答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认识他。同样，我也以此作为背题的样板。背题会发生，但他们却……那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如果主愿意的话，等今晚的聚会结束，你们就会知道背题到底将怎么发生。他如此的秘密，甚至没有人会知道他，世人还会像往常一样。看到没？神一向都是这样。那你知道，我怀疑当耶稣降世的时候，恐怕地上知道他来的人连5%都不到。你知道当以利亚说预言的时候，我怀疑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他，那他们只知道有一个怪老头，一个疯子来了，但他们讨厌他。那他是那种被称为怪物的人。我想任何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世人看来都是怪物，因为你已经改变了，你来自另一个世界，你的灵是从深渊的另一边来的，而这边的事是如此的混乱。如果你跟他们没有区别，那你就有问题了，证明你仍然被世俗所捆绑。你应该顾念天上的事儿，而天是靠神的道而立。那我们注意到，那这件伟大的事儿，那已经发生了。那我们相信会有一个真正的以利亚的灵来到，那预言已经说过他会来。那我们必须记住，他会按自己的节期和时间来到这里。那我们现在可能正为他铺设根基，他绝不会是什么组织。在这一点上，我跟我的一位好朋友分歧，他说那将是一群人。我要你用经文向我证明这一点。神，这位不改变的神，永远不改变他的计划。如果神会改变，那他就不是神，他就成了可以朽坏的人。他知道的跟我知道的一样，那他就会犯错误。神从没有改变过他的计划，从伊甸园开始，神就有了一个救赎的计划，那就是他的血。我们试过教育， 试过专政，试过心理学，也试过宗派主义。我们用尽了一切的办法想把人撮合在一起，彼此相爱等等，但除非在宝血之下，否则就没有一个交通的地方。只有在宝血下，神才会与人相会。神对人一向都是个别处理的，因为两个人就有两种想法，在世上也不会有两个主要的先知在同一个时期里说预言。回顾过去看有没有这种事，没有了，先生，否则就会产生太多的问题。神必须使一个人完全顺服，然后才使用他，才寻找这样的人。那总会有一个能逐字逐句听从神话语的人。我不管别人说什么，他们绝不会偏离神的道。是的，他会等待主如此说，否则就不动。他将得到神确切的印证。那外界的人会恨他，但那些被拣选的种子，预定的种子，他们会像耶稣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当那光一闪，那种子就会一下子活过来。他们会知道，他们会明白，你一个字都不用多说。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我知道那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那耶稣说，我就是他。好家伙，这就足够了。他不必等到晚上，不必等到第二天晚上，他马上就得到了。他立刻上路去告诉别人这件事。那记住，那第一个时代是狮子的时代，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基督，他自己的生命影响了那个时代。这就是第一个兽，兽的意思就是能力，那他用人的声音来回答。接下去的时代是牛犊的时代，那或称红马骑士的时代，明白？那第一个时代之所以是白色的时代，是因为那以前我总听到人说，那第一批白马的骑士代表教会的能力，那出来征服。后来我们发现他被赐予一个冠冕，那这就是，那就是教会，是教会，但他去到哪里去了？他去到了罗马，那是他去的地方，并在那里接受了他的冠冕。第二个时代是红马的时代，那是个黑暗的时代。那接下去的时代，那是接下去的时代是人，那是黑马骑士的时代，那这是改革者的时代。那有声音在说话，那黑马骑士是敌基督，但在那个时代说话的是以人为代表，它象征着人的智慧、聪明和才智。行，但他们还是不能明白。行，他们没有什，他们没有给他命名，看到吗？他们只是说他出来了。但现在这个鹰的时代来了，神总是把他的众先知比作鹰，神也把他自己比作鹰。鹰能飞上高空，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较量。它不仅能够飞得那么高，它的被造本身就是为了适应那个高度。当它飞到高处，它就能看到它的位置。但有些人到了那个高度，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了。所以即使飞那么高，对他们也没有用。那你要是让一只乌鸦或一只秃鹰，让他们任何一个跟鹰一起飞，那得飞散了架不可。它必须要让它忍受压力才能飞到高空。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我们当中一些人不能够忍受压力，我们崩溃得太快了。刚一跳就散架了，但必须得忍受压力。那当你飞到高处，你必须有鹰那样锐利的眼睛，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并知道怎么做。那现在鹰的时代把它揭示了出来。我们发现鹰的时代是应许在启示录10章7节和马拉基书上，也就是这个末日。是的，鹰的时代一定会来。是的，那注意，那我们看到，那这个家伙他骑在灰马上，灰色。那注意，他处死了6800万的新教徒。那这是昨天晚上，那我们从舒马克写的那有关罗马殉教史的光荣的改革一书中得到的数字。那我想我是在1500还是那里找到的，那具体我记不清了。那但确实有6800万人因着抗议第一罗马教会，即罗马天主教，而被处死。难怪灰马骑士能够使自己人格化，并有个人格化的名字，叫做死亡。那的确是死亡。那只有神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因他敌对圣经、敌对神话语的教导，而导致了属灵的死亡。这6800万人是死在他的刀下。但因着他错误的教导而在灵里死去的，可能不下几十个亿。 难怪他的名字叫死亡。你明白这个启示了吗？在第一个阶段他是敌基督，他从一开始就是死亡，但在那个时候他似乎还很单纯，后来他接受了一个冠冕，一个三重的冠冕。当他这么做了之后，他就联合了起来，撒旦把他的教会和政府联合了起来，因为这两者都受他的控制。那敌基督就是以人的形式出现的撒旦。那在马太福音，那我想是在第四章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撒旦将我们的主耶稣带上了高山，那霎时间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显给他看，他想把这一切都给他，他说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你看，那如果敌基督能把他的政府和他的教会联合在一起，那么这个骑红马的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确实，那我们发现他的秘密是在他的教会和政府中。那在他事工的第四个阶段，那他被称为兽。那第一个阶段他被称为敌基督，然后他被称为假先知，那后来他又被称为兽。那现在我们发现他被称为兽，那我要你们注意，这是在第四匹马之后。那你要是注意的话，这第四匹马，那第一匹是白色的，第二匹是红色的，第三匹是黑色的，而这第四匹是所有前三匹颜色的混合，因为灰色是白红黑三种颜色的混合，明白？所有这些颜色都混合在这一匹马上，明白？它变成了第四匹马，实际上就是三合一，所有这些都混合在一起成了一匹灰马。那我要你们注意他们四个，那注意他们四个的特征，那注意四这个数字在属灵上的意思。神的数字是三，但这个是四，在这里它是四。第一是白马敌基督，第二是红马假先知，第三是黑马，是天上和地上和炼狱的代表，第四是灰马兽，撒旦从天上被驱逐了出去。你想读那段经文吗？启示录12章13节，撒旦被从天上踢了出来，然后在启示录13章1到8节，撒旦就化身在那称为兽的那个人身上。撒旦一开始是敌基督，只是一个称为尼格拉的教导，然后他从尼格拉的教导又变成了假先知。如果他是敌基督，那他就是敌对神的道，任何敌对神的道的就是敌对神，因为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就是基督住在我们中间，他敌对神的道，所以他是敌基督。但是灵不能被带上冠冕，这就是为什么他刚开始是没有冠冕，只是拿着弓没有箭，但后来到了加冕的时候，他就成为那敌基督教义的假先知，明白了吗？接着他就得到了一把刀，因为他把他的势力都联合了起来。自那以后他不必再求问任何人了，他是政府的掌权者，是空中的掌权者，他接受了一个三重冠冕，并为自己创立了炼狱的学说。那如果有人有钱想把以前死去的人赎出来，他可以把他从炼狱里祷告出来，因为他有这个权利，他是一个代表，他的确是，因为他声称他在地上取代了神的地位，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那我们上上下下查考了整本圣经，计算他的数字等等，我们发现他的身份已经被揭露了，他出现在四里而不是三，是四。那现在让我们翻到启示录12章，我们来看一看，因为咱们还有时间。那我们来看启示录12章13节。那同时又大地震不是，我找错地方了13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那你们看，撒旦被摔到了地上，成了化身。那当着敌基督的灵化身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就从一种形式变成了另一种形式，从敌基督的灵变成了假先知，然后那兽进入到他里面。这跟神教会的成长一模一样，撒旦的教会从敌基督到假先知，然后在这将要来临的重大时代中，这头兽要兴起来，而神的教会要经历同样的过程，通过称义、成圣和圣灵的喜，也就是基督在属他的人中，一模一样。在这里撒旦就像一个影子一样，那这就是他，一点都不差。 是他，他从天上被踢了出来。那我们在启示录十三章一到八节中看到，那我站在海边的沙上，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那在十二章里，那撒旦从天上被摔下来。那现在注意，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哦，如果有时间的话，今晚我真想用余下的时间来讲解这些象征，能让你们看到它仍然是撒旦，但你们大多数已经从别的信息中知道了。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瞧，撒旦的化身，看到吗？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再往下读，那我看我们还是往下读吧。我们再来看看，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你们好好看清楚了，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神手中的一根工具，是帮助你们到了某一天身流血的冤。明天晚上我们会讲到这一点。又拜那龙，谁是那龙？是撒旦，是不是红龙？是，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他就是在这里得到了权柄，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就是这儿，看到没？亵渎神的名，给了自己一个头衔，并他的帐幕，就是圣灵居住的地方。那他把他帐幕搬到了罗马，就是梵蒂冈。那再往下，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说那些死了的众圣徒是重宝，以此来亵渎他们，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这绝对是他干的，并且得胜了，他是得胜了。他把他们烧死在火星柱上，用他们来喂狮子，用尽一切的方法来处死他们，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这件事从来没有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发生，而是直到异教的罗马变成了教皇的罗马时，天主教的势力才扩张到了全世界，成了普世的天主教会。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不许碰我的油和酒，看到吗？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那昨天晚上我们谈到他挥舞着他的大刀来杀人，那我们知道他自己也被刀剑所杀，是神话语的宝剑，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锋利，能把他砍倒，把他杀掉。那你们等到七雷向那群能够真正接受并坚守神话语的人发声后，神的道就会刺入抛开，他们能使天闭塞，他们能够关闭这个关闭那个，随时随意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敌基督将被神口里所出来的道所击杀，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锋利，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呼唤出1000亿吨的苍蝇来。Amen。他们说什么就成什么，因为那是从神口中发出的神的道。Amen。这是神的道，但神总是使用人来行使他的道。神可以自己叫苍蝇下到埃及，但神却说，摩西，这是你的工作，我只告诉你该做什么你就去做。于是摩西就完全照办了，看到吗？神可以选择太阳去把苍蝇招来，也可以让月亮或风去招呼他们，但神说摩西，神选择了他的人。是的，我们发现当撒旦从天上被摔下来之后，他就化身在那头兽身上，这时他就是那兽，先是敌基督假先知，这时他成了兽，他得到了一个名字叫做死亡，阴间也随着他，彻头彻尾的是撒旦坐在他的王位上。呵呵，在地上他是撒旦，在地上的他现在是世界万国的首领，这万国也就是在马太福音四章中撒旦要给耶稣基督的那个国，这是撒旦完全成了一个王。那这事要在以后才发生。那现在撒旦是假先知，当他撕毁与犹太人的盟约之后，他将变成了兽。那你们知道我们如何好了，注意，那时他将得到一颗兽的心，那撒旦将化身在他身上，因为当教会被提时，撒旦就被赶了出去， 明白？那是一切都成了，撒旦所有的控告都过去了。瞧，只要我们的中保他还在宝座上，撒旦就会站在那里控告，因为他是控方的律师，撒旦是基督的对手。那基督是那撒旦作为对手站在那里说，那人慢着，亚当堕落了，这是亚当干的，我征服了他，我让他的妻子相信了一个谎言，而你说他这样做要受了咒诅，我有证据。但我们的中保也站在那里，阿们，我们至亲的救赎主，阿们，他的血能够改变一个最污秽罪人的心。那位中保在宝座上，确定。撒旦说但他们都有罪，但耶稣说他们没有罪。发明并制造那个漂白水的目的是为了清除污迹，清除墨水的颜色和其他的污迹。他们生产出这样的产品，他能把这些污迹分解，直到你找都找不着他的。这些污迹被变回成了各种气体，一直回到宇宙光，经过分子等等，一直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一个被造物一定是从创造者那里来的。墨水里所有这些被合成在一起的化学成分都被分解，最后一点都找不着了，墨水再也不存在了，甚至连墨水里面的水也都融进了漂白水里，而水就是灰分。Amen， 荣耀归给神，一切都洁净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对神真正的儿女所做的。当他认罪时，就在基督的怜悯和仁慈中称义。神的怜悯和仁慈伟大到一个地步，也就神说，我甚至记不起他们曾犯过罪。他确实是我的儿子。我实在的告诉你，如果你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你就一定会得到你所说的。你是一位得赎的儿子。 Amen， 我知道这是真的。我曾在六次不同的时间看到松鼠出现在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创造出苍蝇青蛙等等的这位神也能够创造松鼠。他是神，是创造者，是的。当一个必死的罪人认罪后，这罪就落入了漂白水里，落入了耶稣基督的漂白水里。他漂白了所有的罪，那必死的人变成了一个从没有犯过奸淫、没有罪、没有错误的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他不能犯罪。那漂白水隔在他和神之间，既然罪已经被分解并被送回到撒旦这个歪曲者那里去了，那么罪还怎么可能到达神面前呢？ Amen。 我太兴奋了，我告诉你，当这真理开始向我揭示的时候，我兴奋极了。罪彻头彻尾的是撒旦坐在王位上，说的先生，他曾试图把万国送给神，送给我们的主，他坐在这里，里面是一颗兽的心。那这个人的兽和化身了的魔鬼，他在伪装之下出现在这世上。哦，他伪装成真理，使自己和道联系在一起。撒旦所做的跟他在2000年前的代表犹大所做的一样。犹大做了什么？犹大以信徒的身份进来，但他一开始就是魔鬼，他生来就是灭亡之子。犹大不能对耶稣隐藏任何东西，因为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他。 Amen， 因为耶稣就是那道，是的。记住，犹大负责财务并因钱财而堕落，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谈到的，天主教会如何利用各种祷告仪式向信徒收钱，天主教会的女儿各新教教派也因着做同样的事情而堕落，一切的事情都跟金钱纠缠在了一起。这就是犹大堕落的原因，也是天主教以及各新教教派堕落的原因。注意，他骑在灰马上，那他出现了，那这是他最后一次骑马，这是他最后的阶段了。那这不是指我们这个时候，而是以后。那这个印预先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因为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心腹已经被提了。当基督出现在地上的时候，那这个家伙出现的时候，他将完全变成魔鬼，从敌基督 一直发展成假先知，然后变成了兽，敬魔鬼本身。他骑在灰马上，这灰马把所有的颜色混合起来，使得变成灰色，死的颜色。但我们的主再次出现在地上时，他将骑着一匹雪白的马，那将是完全丰盛的，以马内利，是神的道化身成一个人。看到没？这就是他们的区别，他们的区别太大了。注意，那敌基督骑在一匹混合色的灰马上，马是一个代表权力的兽，他的权力都混合在了一起，什么呢？是政治的，是国家的权势，是宗教的权势，是魔鬼的权势，所有的权势都混合在一块，是一批颜色混合在一起的灰马，他拥有了各种各样的权势。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骑在一匹纯色的马上，这神的道，阿们。而这匹马是红白黑三种颜色的混合，是三合一的颜色，以一种颜色为代表，是三股势力合成了一股，白马黑马红马，是个三合一的冠冕。明白吗？学的。我本人也亲眼见过那个冠冕，那我站得很近，那只能透过玻璃罩看它，那因为他们不许我碰它，那三重冠冕放在玻璃罩内，用一个大锁锁起来，那所以我知道这是真实的。看到吗？有一个三重冠冕，那作为天上地上及炼狱的代表，这三种势力混合在一起，混合成一种颜色，灰色。死亡充满着这一切，政治的、宗教的、那恶魔的权势混合在了一起。政治上，撒旦是政治上的王，他非常的狡猾，肯定的，别想以智慧战胜的，只要信靠主就行了。那这些我以前都讲过了，所有这些聪明的教育等等的东西都是来自错误里边，你只要查考圣经就知道对不对了。你去看看该隐的子孙，看看他们都成了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再查一查赛特的子孙，看看他们又是什么人。我不是支持愚昧，绝不是这样，不是的，先生。但你看看圣经里的人，很少有，那有个叫保罗的，那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保罗说他必须忘掉他所知道的一切，为了要认识基督。他说我从不用人的智慧委婉的言语同你们讲话，那是带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来到你们当中。没错，是圣灵的大能。再看其他的人，他们当中一些人被称为没有学问的小民，再看以前众先知的时代，看看那些先知从哪来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正是这属世的聪明、才智和精明，正是这些东西把你带离了神。敌基督有三个权力或三个势力范围，那他声称他能控制地、天和炼狱，他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的，这是他的构造。他也以三位一体的方式骑在马上，他的权力是三位一体的，他的冠冕是三位一体的，他的马也是三位一体的，他就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权力，三位一体的冠冕，骑着三位一体的马，这是指他的职责。又是一个四，看到吗？又是一个四。好的，他三个阶段的工作使得成为一个人，成了撒旦的化身。他三个阶段的工作，敌基督、假先知还有兽，三个代表，这三种代表组成了魔鬼。那神也是借着水、血和灵，使基督徒借着神的道成为神的儿子，明白？同样的三种势力使他成为魔鬼。那在这里是水、血和灵是从神而来的，而那个政治、宗教和鬼魔的势力混合在一起组成了魔鬼撒旦。基督第一次是以肉身来到，他有三次的到来，基督是在三里面，明白吗？但你看魔鬼是怎么来的，他是在四里面。注意，基督他第一次是以肉身的形式来流血受死，对不对？这是他第一次到来。他第二次来是在被提的时候，我们在空中与他相会，那时他是不朽坏的。他的第三次来临是以神的化身，嘿嘿，神以马内利在地上作王，是的，只有三次。那注意这个骑士的第四个阶段，他的第四个阶段被称为死亡，死意味着与神永恒的分离，这就是死亡的意思。 与神永恒的分离。那我们已经把这个家伙揭露了出来，那我们通过圣经指出了他是谁，我们甚至找出了那些山，那还有确切的地点等等，所有的细节都一点不差。那现在他被那只鹰称为死亡，那这是神对他的称呼。那记住，死亡就是永恒的分离。那记住，圣徒不会死，他们只是睡了，他没有死。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是的，不至于受审判，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拉撒路死了，他睡了，别怕，这闺女不是死了而是睡了，他们就嗤笑的，对不对？叫圣徒们不会死，与神分离就是死亡，永恒的死亡。这个家伙叫做死亡，所以远离他。这是什么？是一个组织起来的，有组织的体系。第一个教会，当他在尼西亚会议上接受了康斯坦丁的思想时，他就组织了起来。昨天晚上我们就讲过了，那些女人讲到第一个心腹夏娃，在她的丈夫也没有得到她之前，她就因为不相信神的话在伊甸园堕落了。同样在五旬节那天诞生的基督属灵的心腹，在基督还没有得到她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她在罗马堕落了。怎么堕落的？她丧失了神的道的贞操而接受了教条。 Amen。 我传讲这一点时，我感到那个兴奋劲儿又来了。确实是，我不是说行动反常，我不是说那个意思，你们体会不到这种感受。我已经在房间里待了四天了，我必须得说话才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是一个人。那你们知道我指的是什么？那当我开始讲这些印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异象。是，瞧，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话，使我再次回到现实中来。回来，别问，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当我运用辨别的恩赐为排队的人祷告时，我会说一些让人发笑、让人哭、那甚至让人生气的话，因为我发现了问题的所在，于是我就说点什么来看看对方的反应。那接着我要看是什么样的光在他们的上面，以及会发生的事儿。那我知道关键在哪里，我也知道神是否在呼召。那如果没有，那他就无动于衷；如果是个真信徒坐在那儿，那就没问题。然后你就可以叫他，然后说你是某某人。那当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开始浇灌下来，然后我开始看到许多亮光从房间的各个角落那四周围闪烁出来。那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些话，使我回到现实中来，再重新开始，明白？那从上个星期天开始，我一直坐在房间里祷告，那就是这样，一直在能高之下。我知道这个信息是对的，你们相信神，我知道你们相信，你们要留意。那直到这个周末，明白？好的。死亡就是与神永恒的分开。那记住，圣徒不会死。那记住，他的心腹骑在一匹灰马上。那我说，哦，这个骑士骑上了一匹灰马，那走了出来。那这个骑士得到了一匹灰马，那他走了出来，他骑上了这匹死亡的灰马。那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那是指的是什么教会。那记住，我们昨天晚上讲到，她不仅是一个淫妇，更是众妓女之母。我们知道是什么使她成了淫妇，那知道她是个什么类型的女人。那我只那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样说是有些直率，但圣经是这么说的。那我们知道这是指女人的生活不忠于了婚姻的誓约。那你们看，她声称自己是天上的王后，这本来应该是指神的心腹，而神就是基督。但我们发现他犯了淫乱，他使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所有的有钱人大人物以及全世界都跟随着他，看到吗？那后来我们发现他生了一些女儿，他们也是妓女。妓女或淫妇都是一回事，是个行淫者，是犯了淫乱、行恶、通奸。他们干了什么？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制度，教导人为的体系，灵恩派等等各教派，他们全都是一样。你们这些五旬节派，不要为了你们口袋里的钱而昧了良心。让我告诉你们，我们直截了当的面对现实吧。我们临主的再来已经很近了，没有时间兜圈子了。注意，我们正活在老底家教会时代，它是所有教会时代中最荒谬的一个时代。它不冷不热， 是唯一一个基督站在门外接着要进去的教会时代。五旬节派的信息说我是富足，你们以前是贫穷的，但现在你真的富足了，一样都不缺。回想你以前是个什么样子，神的回答是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如果一个人在街上知道自己是赤身的，他就会赶紧想想办法，但如果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都听不进去，那他的问题就严重了。愿神怜悯他。是的，注意好，记住这个敌基督本身是个人，但他的心腹也就是他的教会，那神曾给他悔改的机会，那这是在推亚推拉教会时代，你们还记得吗？那咱们还是回头看一看，那这对我们有好处。那我们回到第二章，那我们来读一读第二章。那推亚推拉教会时代，那注意看，我们得快点了，时间都快到了，我们还没有开始讲印呢。那注意看推亚推拉教会时代第二章，从十八节开始，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子指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儿，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接着就是了，你们知道的，在圣经中她是亚哈王的妻子，代表教会的这个女人耶洗别是假先知教皇的妻子。人们认为教皇才应该是神的真先知，对，被当成是真正的先知，而耶洗别被当成他的妻子。亚哈本应是真正的犹太人，但他却是个无赖，你知道，因为他的妻子完全的控制了他。我们发现耶洗别拿钱买通人做假见证，是亚哈行他要他行的事儿，就是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看到吗？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看到吗？耶洗别的教导遍满全国，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留意下一节，看着，我要叫他病卧在床，这是阴间。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他们要进入大灾难，但不是心腹。那注意这里，我又要用死亡，属灵的死亡，杀死他的儿女，众妓女。你们相信吗？这是神的话。我又要用死亡杀死他们。如果他们被杀死了，就是永恒的隔绝。是的，记住，神曾给他悔改的机会。推亚推拉时代是黑暗的时代，那骑在黑马上的骑士，加入了那个时代中所有的弥撒、代祷及连续九天的祈祷仪式，而且都要付钱。瞧，那就是黑马。他在推亚推拉时代拒绝悔改之后，又怎么样了呢？他在他事工最后的阶段改变了方式，从黑马变成了灰马，死亡。我现在在给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敲起警钟，总有一天你将最后一次拒绝神，拒绝神的呼召，就像推亚推拉教会所做的一样，到时一切就都完了。神的忍耐不会一直迁就着你，当他拒绝神要他悔改的呼召，当他拒绝接受神的呼召时，他就得了一个名字，称为死亡，就是永恒的隔绝。神说，我甚至会杀死他的女儿，每个新教教派我会用永恒的隔绝击杀他们。就是这样，推亚推拉时代，黑暗的时代，在他工作的最后阶段，他的黑马变成了死亡。你们看到教会时代是如何与这些印完美的融汇在一起了吗？太完美了，而我们知道这是对的，圣灵不会有错的。上次当我们传讲七个教会时代之后，圣灵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印证， 瞧，慈爱、恒久忍耐的神，在他对他审判之前，曾给了他一个悔改的机会。我奉主的名说，他给了新教教会同样的东西，而他却不接受。这些信息震撼着整个世界，而他还是不悔改。无论你如何解释，他还是要坚持了自己的信经和教条。我说过，有一天在芝加哥，我站在人数比会众还要多的传道人面前，他们要攻击我有关蛇的后裔还有其他的教义。我说，你们有谁敢拿着圣经站到我身边的？没有人敢说一句话。 Tommy Hicks 说，伯南弟兄，我从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要300盒录音带，我要把他们送给所有的传道人。那天晚上大约50到75人说，我要到你那里重新受洗，但他们来了没有？一个也没有。为什么？神曾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神会把你的儿女扔在死亡中，属灵的死亡。若主愿意，明天晚上或者星期六晚上，当我们讲到将要来临的这些灾难时，我们会继续这个题目。你们注意要发生的事，正如在摩西的时代，神给埃及一个悔改的机会，那最后一个灾是什么？死亡。今天这也是今天临到灵恩派教会的，就是属灵的死亡，他已经死了。这是奉主的名说的，他在灵里边已经死了。神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但他拒绝了。现在他死了，永远也不会复活。那些灵恩派的人试图把圣公会啊、神父啊等等的东西带入他们的教派，称他们为某某圣父，他们应该为此而感到羞耻。人竟然会瞎眼到这种地步。耶稣岂不是说那些愚拙的童女要去买油，但却买不到吗？你能听到人人都会说，我有圣灵了，我能说方言，但他们却不想来我们这样的教会。他们说，哦，我才不想去那种地方呢。然而你却说你有圣灵，你只想要你那种所谓的高贵，你既能留在巴比伦又能享受属天的福分，但你必须要做出选择。你不能既留在世俗之中而又同时侍奉神。耶稣说过，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如果你不盼望，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就会喜爱这种圣灵印证了自己并把神的道显现出来的聚会。有人说会众的声音太吵，搞得我很紧张，但如果你到了天堂，你就更紧张了。你好好想想，那所有那些人都去到那里时，那该是个什么景象。呵呵，神是多么想，主是恒久忍耐，就像在挪亚的时代，神竭力容忍了他们120年之久，要他们悔改，他们却不愿意。在摩西的日子里，神降下一个又一个的灾害，然而他们还是拒绝顺服。神差派使徒约翰来，他们也不肯回头。后来神差派耶稣来替我们死，拯救那群愿意听从神话语的人。现在在这末日，神再次应许要差来一个信息，呼召选民出来，把他原本的信心恢复到神的话语上去，但他们还是不接受。他们是极端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只要自己的教条和教义，他们根本不想要神的道。他们以为应该有一位天使走下来跟他们说话，但神不会那么做。神拣选了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拣选了那些连字都不识的人，神拣选了这样的人，因为神要把没用的东西变成有用的。只要有人认为自己是个人物，那么神就不会使用他。神一向是这样，你必须先变成一无是处才能成为神的人。哦，注意，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但他就是不接受。神再次给他这个机会，但他不要。他的拒绝给撒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途径，是撒旦能进入他里面并成了化身。是的，撒旦化身在他里面，因为他拒绝了神的道。这正是新教教会变成妓女的同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拒绝神的道义印证了的真理，这样就给撒旦提供了一个入侵并成为化身的机会。当他们的联合得到发展并巩固时，就会给那个兽做个像，这跟神说的一模一样。是的，阿们。如果我受过教育，我就能把它讲清楚了，因为我没受过教育，我只能期待圣灵将它启示给你们。他会启示给你，是的，他会的。注意， 看他都干了什么。他拒绝了神要他悔改的信息，他开始成了敌基督，这就是他，他成了假先知，穿着错误的教义，后来他成了魔鬼的化身。即使如此，神还是给他悔改的机会，想尽力挽救他。你看到神的恩恒久忍耐了吗？这是何等奇妙的爱，没有任何的爱能像神的爱，甚至那些把唾沫吐在他脸上的人，他也宽恕了他们。这就是神，不要拒绝神的信息，看神要叫他悔改，回到他堕落的地方。他从哪里堕落的呢？神的道。夏娃从哪里堕落的？宗派教会从哪里堕落的？是神的话。看，没有别的路，每一次都得回到神的话上，回到神的道上，明白？他们不是回到神的道上，而是组成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把他们赶离神的道，而不是赶进神的道。那注意，神给他一个机会悔改，让他回来。悔改意味着转身回头回来，神给他悔改的机会，让他回到。那记住，他是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时所产生的原本的五旬节教会。有多少圣经学者知道这事？他的确是。你看他是从哪里堕落的？他从真道上跌倒，接受了教条，他不要圣灵而要圣人，什么硕士、博士、博士后的等等，然后推举他为教皇，明白吗？是的，这才是他想要的。要某人替他祷告，他只要给钱就行了，看到吗？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只要他们在教堂里有个座位，能在奉献箱里放很多钱，这就足够了。他们只想成为那个教会的会员啊，不用再告诉他们神的道，他们不想知道。这就是他的众女儿。他从什么地方堕落的？从众使徒和众先知原本的道上堕落了，他就是从这里堕落的。基督教就是从这里堕落的。悔改，回头吧，趁为时未晚，赶快回转吧，现在还不晚。有那么一天，羔羊要离开他的座位，到时一切就结束了。神现在要求他和他的女儿们在受审判之前赶快的悔改。当我一直谈及的这位先知来到时，他们将得到那最后的信息。我读了很多有关这事的书籍，那些真正明智有属灵思想的人会认识到这位先知将要来，他们知道这事，他们知道他就要来了。但问题在于，他们不停地说我们需要他，一定会来到的。可当他来时，他是那么卑微，以致他们很可能像以前一样错过了他。是的，人们会写出有关这件事的文章，并说是的，他应该是这样的。然而当这事应验在他们眼皮底下时，他们却径直走过去，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他们一向都是这样。现在注意，那原本的道，他必须悔改回到他原本的道上。他的众女儿也必须悔改，否则他们会受到审判，被扔进同一张床，与他一起被杀。神已经叫他们回转到原本的道上，回到使徒的教义上来，但他们跟那些信条之类的东西绑得太紧，以致他们不愿意回转了，他们只会嘲笑他。后来他们干了什么？他们最后做了那个兽像，即另一个权力，来反对羔羊的心腹，就像他在启示录13章14节中所做的。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这样，就是迫害，跟先前做的一样。众教会就像罗马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尽情的嘲笑基督真正的心腹，绝对没错。是的，先生，跟着在启示录13章14节中所做的完全一样。那现在注意，我们看到根据神应许的道，神会把他的女儿都给杀死，用属灵的死亡来击杀他的女儿，就是众教派。这就是启示录二章二十二节中所说的。那不要忘记，击杀就是处死，死就是与神永恒的隔绝。朋友们，好好思考这事儿。你绝不可信靠任何人为的教条，你要远离一切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东西。那注意，那注意这里的经文，这里说他的名字叫阴间啊，那我说他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那在自然界，阴符总是随着死亡。当一个肉体的人死了，阴符就随着他，这是坟墓、阴间。那这是在自然界，但在灵界里，它是火湖，明白吗？他们被烧是永恒的隔绝。马拉基书四章说，甚至连根本枝条都一无存留，这是地球要被净化的方式，为千禧年做好准备，明白？那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骑士是个男性，他手里拿着。他男人假先知，但他的心腹叫做教会，是女的，他就是耶洗别，亚哈和耶洗别。 这跟其他的地方一样完美，不是吗？女儿们是女的她，但她就是众新教教会，这个女的她还从没有接受一个男人做头。然而根据他们的教义教派和体系，她骨子里还是妓女。的确这样，注意所有这些事儿最终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想我们只剩下12到14分钟了，那我们来看看他要去到一个什么地方，会怎么样呢？那在天上开始的战斗要在末日的战斗中结束。在天上开始的第一件事是一场战争，路西佛被摔到了地上，污染了伊甸园，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在污染。天上的战争转到了地上的战争，这场战争会在地上末日的哈米基多敦大战中结束。那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这场战争是在神圣的天上开始的。米迦勒和他的众天使战胜了他们，把他们从天上踢了出去。当他们被踢出去后，路西佛及其堕落的天使就掉进了伊甸园，在那里开始了地上的战争。神用他的道保护着他的子民，但夏娃却伸长了脖子对蛇说啊，我相信你可能是对的。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征战，然后神下来，他下来救赎那些去到他那里的人。我说过，神像一位伟大的建筑师，他首先把所有的材料放在地上，然后他盖造他的建筑物。那记住，在地上有种子之前，在阳光照射地球之前，你的身体就已经在地上了，因为你是地上的尘土，明白吗？你是神是那个建筑师，神做事的方法就像那造亚当一样，神从地上拿了一团钙甲碱和宇宙光组成的泥土，吹一口气说这是我另一个儿子，看到没有？神又拿一些泥吹一口气，又出了一个人。但夏娃干了什么？他破坏了这个方法，他通过性行为生出了人，然后死亡就临到了。那神又怎么办呢？历代以来神有很多这样预定的种子，这些种子都是预定的。在末日神不会说夏娃你再生个孩子，神会只吹一口气，他呼召我，我就响应了，就那么简单。是，这才是神的意思。那最后一个选民进来后，一切就都成了。这个战斗是在天上开始的，他会以哈米吉罗敦的形式在地上结束。那我们来看他是怎样揭开的，也许我们能将奥秘揭开，求神帮助我们现在来揭开的。那注意看，那神秘的骑士，那看他现在干什么？他敌对神，拒绝悔改，拒绝回到那原本血的道上，这道成了血和肉，但他拒绝回到这上面来，因为他是敌基督，他敌对真道的心腹，他娶了他自己的心腹。那他的这个心腹也是反对真心腹的，他娶了他的心腹，他以信条和教义的宗教形式娶了他，看到吗？他敌对圣洁的心腹，他借着敌基督的教导塑造了他自己的心腹，是和基督相敌对的。看他是多么狡猾，他用宗派代替了用合一的爱来管理以及在宝血下的敬拜，他不要神的道，却要教条信经之类的东西，就如基督徒们背诵的使徒信经。我让你从圣经中给我找出使徒信经这个词来，圣经中根本没有使徒信经。正如我说过的，使徒们如果有信经的话，那就是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这才是唯一的使徒信经。他们号召每个人都要这么做。保罗发现他们当中有些人看上去像基督徒，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没有听说过。保罗说这样你们是怎么受洗的？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正确的，但是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是的，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50次，但除非圣灵改变了你的心，否则对你没有半点益处。这两个条件必须联系在一起。注意，是基督敌基督拒绝真心腹的教义，因此这个敌基督就娶了自己的心腹，用他自己的信条把他的心腹装备起来，他娶了自己的心腹，使他成为一个教派， 而后他又生了其他的教派，正如圣经所说的，生了女儿们，他的女儿们像他们的母亲一样，是属世的，属血气的，属教派的，敌对属灵的心腹，神的道。他们没有说他们不属于教会。如果你和一个教派人士谈话，他会说我当然属于教会的。你问了你是基督徒吗？你得到答案是我属于教会，但这跟基督的教会没有半点关系。你可能属于一个所谓的教会，属于一个教会，但那不是教会，那些不是教会，而是被聚集在一起的团体，那就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样。你只属于一个教会，那就是基督奥秘的身体。你不是加入进去，你是生在其中。正如一向所说的，我在伯拉罕家族里有53年了，我从没有加入进去，是生在里边。注意这里有一个完美的典型，那我记下了有关的经文，但我们可能没有时间了。那我们来看以扫跟雅各。以扫是个虔诚的人，他没有说自己是个不信的人，他跟雅各一样相信同一位神，也是他父亲所信的同一位神，但他是个混、原来我这么说、他不好。那单从道义上来讲，以扫的道德行为比雅各更好，但以扫轻看之后长子的名分又有什么用处，他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相反，雅各没有像以扫那样做什么大事，他没有以扫作为长子所应得的产业，但雅各只要一样东西，那就是长子的名分，他不在乎如何得到他，他就是要得到他，而神就是看中了这一点。那今天也是一样，那些属肉体的人满了属世的思想，世俗的观点，他们说我属于州教会、我属于这个教会，我属于那个教会，这跟基督的教会毫无关系，一点也没有。那注意，敌基督把一切都聚集在他混合色的灰马上，他正在把他们集中在混合色的灰马上，因为他得到了政治上的权利。你不相信他有这个权利吗？那现在这位美国总统是怎么选上的？他怎么上去的？美国的先辈们为了宗教自由来到这里，而你们这群民主党人却把你们的继承权出卖给了政治。我不是民主，他们两党都腐败了。我在对基督徒讲话，你们把继承权卖给了民主党，让这种人上台，你们该感到羞耻。你们没有意识到美国这个国家正在步以色列的后尘吗？以色列做了什么？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把当地的居民杀掉，从而占领了这块地方。这就是我们美国，这就是我们对美国的印第安人所做的。我们的朋友印第安人是这里唯一真正的美国人。他们干了什么？以色列有几个伟大的人物，你知道，他们先有大卫、所罗门及其他伟大的人物，但后来他们弄了个叫亚哈的叛徒上台，他娶了一个不信之徒耶洗别为妻。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我们有一位华盛顿，一位林肯，但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结了婚，完全被耶洗别控制了。他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那个女人正在控制着大局。你现在就可以看到整个家族都进来了。大约30年前圣灵告诉了什么，你们老一代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在末日，世界末日之前要发生七件大事，那这是倒数第二件事，从战争到所有其他的事都一次不差的应验了，看到吗？而现在美国正控制在一个女人的手中，由耶洗别来统治这个国家。但你要记得，正是在耶洗别的时代，有一个人来揭穿了他们，一切都聚集到了那匹混合色的马上，他正在把这些东西和这些混合起来的教条、教派以及人为的教义聚集起来，对不对？没错，死亡的混合色，世界的灰马，是的，死亡的混合色，属世形式的灰马，根本没有神圣的血的道。我注意，从地极的四方召集他的人马，把他们聚集到哈米吉多敦。圣经怎么说的？我在想是哪一段经文，我已经记下来了，我不是想现在去找，但我想知道是在哪儿，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等候与主神战斗的日子来到。注意这点，想一想，这个混合色的属世的灰色的病态的马，你们想一想， 你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那现在注意，他是从什么地方把他们召集的来？是从地极的四方。他们聚集起来是为了最后的决战。根据圣经，这个决战将在哈米吉罗顿展开，明白？他骑在灰马上，身上挂着死亡的名字，敌基督。听着，是敌基督，第一个教派，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带着他的耶洗别，一个对神的道不忠的妓女，还有他的女儿们，这是新教的各派，他把他们都召集起来成了一个整体。那天你们有没有听到进信会的人说、说我们不会与罗马天主教联合，但我们是友好的关系，亲密，我们不会参加他们的教会，但是这就是了，看到吗？正如神的话所说的，那么一开始就是个老妓女，现在他们正联合在一起，要到哈米吉罗敦去决战，骑着有白马、红马、黑马混合成的灰马，一个是白马，一个是红马，一个是黑马，有三种不同的势力：政治势力、宗教势力，以及由鬼魔所控制的灵界势力，也就是敌基督。把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他骑着的是一匹病态的灰马。是，看他骑的是什么？这匹黑红白混合而成的灰马，从天下各个国家聚集属他的臣民，准备征战。但以理不也看到并解释了那个梦，说罗马的铁身到了各个国家吗？他们聚集起来，那注意听，我们一会儿就结束了。他们正在聚集起来，把他的臣民从地极的四方带来，同一个人骑在三种颜色混合而成的病态的灰马上。那在启示录十九章，不仅敌基督在做准备，基督也做好准备迎战他。这场战斗将是激烈而艰巨的。在启示录十九章，基督召聚他的人不是从地极的四方召集来的，因为只剩下极少的人了。基督在干什么？他从天上的四方召集众军。明天晚上我们要谈到祭坛下的魂，那时你就知道对不对了。基督骑着雪白的马，从天上四方聚集他的众军。基督也有一个名字，不是死亡，而是神之道、生命。黑们，基督的名字就写在大腿上，神知道，这是唯一的生命，因为神是永恒生命的唯一源头，是所以，对不对？一方面是基督，他身上写着生命，骑在白马上，另一方面是一个叫做死亡的人，带着三种综合起来的势力，聚集他在世上的众代表，而基督的召集他从天上而上的臣民，就是众圣徒，他的身上写着死亡，而基督身上却写着生命。那些与基督在一起的也骑在白马上，他们被称为在创立世界以前所拣选的。 Amen。 而且他们忠心于神的道。 Amen。 我喜欢这一点，被称为在创世之前蒙召被选的，然后因他们选择对神的道忠心，所有的人都受了新酒和油的激发，与基督一起骑着马下来迎战敌人。他们知道这些人很快就要为我们发出声音，明白？注意神是怎么做的。既然基督是道，他的名字是道，那么这道就是生命。但敌基督，任何敌对的东西都是反对，所以敌基督就是反对基督，敌对神的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信条或教派一定是反对神的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你们不会错过的原因。如果你们明白的话，你们怎么会看不见呢？我不明白，你们怎么会看不出来？这事实，敌就是反对，也就是从中删除，对吧？这就是敌基督，他骑在混合色的马上，我们在神的道中看到了他，我们在七个教会时代看到的，现在在揭开这些印的时候又提到他，指出发生在教会时代的这些事情。敌对就是反对神的道，看到没有？我们为什么这么反对信条和教派？因为他们敌对神的道。在这里我们看到生命和死亡进入了最后的决战，真生命的白马对抗混合信条的灰马。你看到这已经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我在这里做点补充，你可能不相信，但为了确定我已经查考过了，只有一种颜色是原色， 就是白色。多少人知道这一点？只有一种颜色，其他的都是混合的。基督从一开始就在纯白色的没有被玷污的道上。 Amen。 如果某些化学的东西不介入的话，那每一种颜色都会是白色的。 Amen。 荣耀。同样，如果没有信条和教派混进去的话，那么每一个教会都会站稳在使徒们对神话语的教导上，而且神也会证实他的道。就是这样。哦，艾姆斯弟兄，我现在感觉好极了。是的，先生。是的，先生。只有一种原本的颜色，就是白色。它从不会与教派信条混合起来。不会的，先生。记住，他的众圣徒穿着白衣，没有和信条教派混合起来。我们发现这种混合的颜色是从宗派的教条里得到的。但基督是骑在纯正的原色上，这原本的颜色也在基督的子民身上。他们已经浸在基督的血中，这血洗净了他们的衣裳，并把污迹都送回到撒旦那里去了。明白吗？是的，那些颜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灰色，于是就进入了死亡。你把别的颜色跟白色混合，这就是歪曲，是把原本的颜色给歪曲了，不是吗？如果唯一的本色是白色，那么当你掺入别的东西时，你就歪曲了它的原意。 Amen。 对不对？如果基督骑着白马，基督就是那道，那当你再掺进去点什么，加入任何一种信条，或加添一个字，或删去一个字，这就歪曲了全辈的道。哦，保守我在你的道中，主。真理与错谬，不管有多好，但真理和错谬是不能混合的，他们不能混合，要么是主如此说，要么就是错的。不管神父说什么，圣观的法修，或坎特伯雷的大主教说什么，我不管谁说什么，如果与神的道违背，那他就是歪曲，就是堕落。他们不能混合。你可能说，这个人做，我不管他做了什么，不管他有多神圣等等，但这圣经才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直接的真理。如果教会和信条越出神的道，就不可能有真理。如果有的话，你随便指出一个给我看，我让你们告诉我，我会读圣经里找出经文给你们看。哎们，哪怕你给我找出一个也行。你说五旬节派，哈哈，我刚辨别出那边的某块有这个想法，这是我为什么这么说的原因。我现在最好不说这事了，因为我看到这已经戳到痛处了。我不想伤你们，我只要你们晓得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明白？那些混合在一起的颜色，他们从敌对转向了死亡。当你把任何东西和原本的混淆起来，你就会变成死亡的颜色。这就像基督说过的芥菜种一样，它是种子中最小的，但它不会与任何东西混杂。芥菜不会混杂，它是名副其实的芥菜。如果你只有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你就持守住它。对，生命随着那骑在白马上的，它就是神的道，也就是生命。这生命被那些与基督在一起的复活的众圣徒证明了。这场战争将会怎么样呢？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说，信我的人主会赐给他永生，并在末日叫他复活。这就是主应许的经文。那这边撒旦带着他的新教徒即天主教徒一起从地极的四方向哈米吉罗敦进军。是的，在那边基督带着他复活的众圣徒，带着已印证了的道从天而降。我说过，如果神对你说话或差遣你来，他就会支持你所说的。明白吗？那注意，如果你是天上派来的使节，那么天上的一切都会做你的后盾。天使由神的道而组成的。注意，那基督带着复活的众圣徒而来，印证了他的道是真实的，所以撒旦知道那无底坑已经为他预备好了。哦，死亡骑着灰马，混杂的信条与教派都随着他。 他们进入了与神永恒的隔绝，这就是他要骑着他们进入的地方，就是永恒的隔绝。而基督要骑着他的教会，在那复活的日子进入到荣耀中去。注意第八节，那第八节的最后部分，有权柄赐给他们，他们是指谁？好的，是被称为死亡的敌基督，阴间也随着他。那留意他的四个计谋，白马就是敌基督，以敌基督的身份借着灵来杀害，属灵的击杀。第二是红马，就是当教会和政府联合起来时，以大刀政治权力进行击杀。黑马，他兜售他的教条，他也用他的邪淫行了同样的事，他称出食物卖钱等等的事，就拿出1000银子买多少多少的东西等等。那第四是灰马，就是与神永恒的隔离，看到没有，又是四。哦，赞美神。那我要结束了，那你们也，那我已经超时了，但你们能再给我10来分钟吗？那今天我接了很多电话，都谈到我刚才所讲的那关于以利亚的事儿，现在冒出了很多的极端，那但这是置人死地的，愿神帮助你，让你看到我正在看的，好吗？那咱们来看看，那我就快讲完了。那对于那些不相信教会时代最后一个使者以利亚是不是受膏了先知的人，那我再给你们讲清楚。那注意，在这最后一个教会时代死后，那你们注意所发生的事儿。那在这死之后，那他们的尸体会被野兽吃尽，你们都知道这一点，这是真的。那这有耶洗别做他们的预表。那现在我们翻到启示录2章18到20节，那我相信咱们刚才已经看过了，对吧？好的，那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那我这里写了是的，那是正是道德极其败坏的时期，是的，里面讲到那个那是个什么景象，讲到耶洗别是怎么进来的。那耶洗别是众教会，现代的教会，而不是心腹。旧约的耶洗别是今日教会的一个预表，根据神的道，启示录2章18到20节说，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看到吗？对不对？那这跟耶洗别完全一样。那第一个，那我可以给你们一节一节的经文，那说明这个致给教会预言性的信息是给这最后一个时代的，是呼召他们回到原本的道上来。要注意，对不对？马拉基书4章是这么说的。那还有其他的经文，像启示录10章7节等等，耶稣自己也一次又一次的预言了，比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等等，这些的经文一个接着一个。耶洗别是当今现代教会的一个典型，因为天主教和新教现在已经联合在一起了，你不能否定这个事实。他们两者都是宗派，就像母亲和女儿们，是的，他们互相之间争论吵架，但他们都是一路货色，全都是妓女。那这不是我说的，我只是引用主如此说。好的，那我们注意，耶洗别是因着神的命令而被杀死的，因为神让耶户下去吩咐人把他从窗户上扔出来，那就这样杀死了耶洗别，那狗吃了他的肉，对不对？这是耶洗别本人，狗也舔了他的王，他的头头亚哈的血，正如第一个以利亚所预言的那样。你看到我要讲什么了吗？为什么第一个以利亚是被众教会拒绝的人，耶洗别和亚哈是这些教会的头头，是教会和政府的头。以利亚揭露了亚哈的罪行，并吩咐整个教会回转到真道上来，这绝对是第二个以利亚当他在这个时代出现在这个教会面前时所做的，就是恢复原本的信心。我不知道你们要如何逃避这一点，是的，回到真道上来，是的。如果你们想知道神的道击杀他们之后，关于他们的尸首，圣经说了些什么，那就翻到启示录19章，那神的道要击杀他们，你们是知道的，你来看看。
当基督来时要发生什么事？启示录十九章从十七节开始，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那这是后面，咱们再看看前面。那他的衣服浸在雪中，他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十三节，他被称为神之道，明白？但在这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那注意他出来了，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从他的口中出来，就像从神的口到摩西的口，看到吗？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看见一位天使，那注意，那他来击打，击打谁呢？击打耶洗别和他的亚哈假先知。我又看见一位天使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说你们来聚集父神的大筵席，他把他们的肉喂野兽和飞鸟。那现在再注意看启示录的另外一处经文，那等一等，看他们被剑杀了，死了，还有地上的野兽，明白？耶洗别的教会，他的尸体真的要被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尽，他们下场跟亚哈和耶洗别一模一样，是以灵的形式一个教会。你明白我说的了吗？好的，在旧约，那在旧约亚哈和耶洗别的日子里，以利亚是那个时代的先知，根据神的道，主此说的应许，以利亚他在属灵上的事工要对灵异的耶洗别行同样的事。那注意，虽然以利亚的一生得到了神深刻彻底的印证，但他不能把他们转回到神的道上，对不对？尽管以利亚竭力做了每件事，向他们彰显神迹奇事，他们却当面的嘲笑他。他们要对以利亚的这个属灵事工做同样的事，他同样也不能把他们转回到神的道上来。从这几百万，那教会注意听，你们那些对这一点有疑惑的人要认真的听。在以利亚的日子里，在耶洗别和亚哈统治的时期，世上有几百万的人，但是借着以利亚传道而得救的只有700人。那这个是今天的一个预表，对，没错。行，以利亚甚至没有想到他们当中还会有人得救，以利亚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得救了，直到神揭开其中的一个印，并向他揭示出这书中的奥秘，即神还有700个人没有向当时那些的信经跪拜。那当神向以利亚揭开他的书时，神说，等一等我的儿子，在外面我还有700个被藏起来的人，他们的名字早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记在书卷上了，他们是我的。神揭开了那些印，这就是为什么我想那天晚上约翰肯定是大喊大叫很长时间，约翰肯定是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在那书上，明白？那一天神打开，那以利亚已经传了，做了一切该做的，把他的心都快给传出来了，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不得全是给他起哄骂他，说你是个巫师，你是所有灾难的祸根，你就是那个造成所有这些麻烦的人，你有罪等等。他把外每件事都归罪于他，耶洗别甚至威胁要砍他的头，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反对他。然而以利亚说，主啊，你吩咐我所做的一切我都照做了，我一次不差的守住了你的道，我不害怕，甚至直接走到王的面前对他们说，主此说，无论你对我说什么我都对他们说了，而且每一次都准确的按所说的应验了。但是现在我在这里，整群人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是唯一剩下来的一个，他们还想要杀我。神说，我揭开其中一个印让你看一些东西，我还有700个没有下跪的，他们没有接受任何信经，没有参加任何的教派，他们700个人已经准备好被提了。圣经从头到尾，神都是把他的道向先知启示。我已经准备好了700名，在这个世代里有700人，他们没有跪拜。那如果用今天的说法，就是他们没有向任何试图把教条强加给他们的宗派组织屈膝。你明白我指的什么吗？很简单，事情必须是这样。 只能这样，这是根据神的道。当那个人出现时，他将是一个先知，就像我站在这个讲台上一样肯定。他将与神的道站在一起，他不会与任何人的性情沾边。是，他会像以利亚和施洗约翰那样，是个热爱大自然的人。他憎恨道德败坏的女人。好家伙，他会像以利亚和施洗约翰那样谴责他们。他传讲神的道是直截了当的，他反对组织。组织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的。这就是了，这就是了，朋友们，第四个印已经揭开了。按照我所知道的，这四匹马的骑士已经被揭露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地上发生的，下一个印是在天上，那些祭坛下的灵魂。那在结束之前，我要把写下来的几句话对你们说清楚。那在这四个印当中，在这头四个印里边，我们省略了一些东西。那明天晚上我们要更换场景，从地上搬到天上。那约翰向上看，看到了那些祭坛下牺牲了的灵魂。那后来晚上就是审判。那到第四个晚上，我是说最后一个晚上，即星期天晚上，那我还不知道第七个印的含义。我和你们一样，那只读到说天上寂静半小时，但肯定是有些事儿发生了。我等待主来向我启示，他会的，那我肯定他会的。那我们不得不去到不同的经文，那去到启示录十九章，那指出基督来的时候要杀死敌基督。这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放下这两节经文，而去到各个不同的经节来证明我所说的这些事儿。那这是去到启示录十九章的原因，为的是要让你们看到敌基督的下场。那他要被杀死，当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将敌基督杀死。然后讲到启示录十章，指出第七位使者的信息，那将是一个人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他将蒙神的恩膏开始一个事工，正如先知以利亚所拥有的，也是马拉基书四章所预言的。他要在这个世代把神真实原本的道揭示出来，是这个世代神原本的道，就像当年以利亚对肉身的耶洗别所做的，这个人也要对灵异的耶洗别及宗派教会做同样的事。我必须要引用第十章一到七节来证明这是对的，还有马拉基书、阿摩斯书等等来证明这一点。以利亚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预言并谴责耶洗别的一位先知。以利亚从来没有死。他绝对没有死。他在八百年后再次出现在变相山上，站在耶稣基督的身边。以利亚没有死。那我们发现根据神的应许，以利亚的灵要高在这末日的一个人身上。神应许要用以利亚身上同样的恩膏，像末代灵异的耶洗别行同样的事儿，就像以利亚对肉身上的耶洗别所行的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引用了这么多的经文来证明这事儿，好让你心中不会留下任何的疑问。那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就让我知道，那给我写信或写个纸条都行。这件事儿是如此的吻合，连在末日野兽要毁灭他们的肉体，都跟以前狗要吃耶洗别和亚哈的尸体一样。借着神给我的启示以及的预言要发生的事儿，我要说按照我所知道的，这就是有关那四匹马骑士的真理。你们怎么看耶稣呢？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
现在记住，我没有对，我没有对任何宗派组织里的任何人有任何的反感， 因为在天主教的制度里也有神的儿女，神在卫理公会的体系中也有他的儿女，在浸信会的体系中也有神的儿女。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来自这些不同派系的？但当你们看到亮光之后，就从他们当中出来了，就举起你们的手。那记住，在外面还有像你们一样的人，只是教派的体系把他们扼杀了。瞧，正是敌基督的灵最终把他们带入不想再听任何真理的地步。你们还记得那天晚上我谈到受印记这个题目吗？如果一个人听到喜年的号角声，但他却拒绝离开得自由，那么他就要被带到柱子旁用锥子穿耳朵。耳朵是你用来听的，信心是从听到来的。那么当他听到喜年的号声却拒绝接受自由，那他就要终身服侍他的教派主人。
Amen。
哦，他真是太奇妙了。
我爱他，我爱他，
让我们举起手来敬拜他，
为他先爱我，
荣耀，
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
现在让我们低下头，我们哼着歌来敬拜他。主啊，我们多么感谢你。主啊，我为你和你的子民感到高兴。主啊，你在哥哥他付出救恩的代价，我们乐意接受他。主啊，现在用你的灵试验我们，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什么罪，对神的道有什么不信，如果这里还有人不能对神的每一个应许说阿们的话，愿圣灵就是那骑在白马上的，愿基督的灵来迎战敌基督，把属他的人都呼召出来，主要把他们招出来，愿他们现在悔改，快快的来到你面前，并被油和酒充满，愿他们都脱下宗派死亡的外袍，来穿上新郎所赐的雪白永生的袍子，然后他们将借着那复活的被印证了的真道去赴婚宴。主啊，求你成全，当人们等待你的时候，求你查看我们的心，奉耶稣的名求。那我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现在省察你们自己的心，我已经与你们相处很久了，大约有33年了。我奉主的名向你们说的任何事有不应验的吗？趁你还有机会，要寻求并接受基督，那时刻很快就要来了，到时你就没机会了。基督可能在任何时候离开了中保的座位，那时你可能伤心痛苦，捶胸顿足，你可能说方言，在地上跑来跑去，你可以随心所欲加入世上的任何教会，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了，再也没有漂白水来洗净你的罪了。那是你怎么办呢？你在哪里呢？我全心全意的相信怜悯的门还开着，我相信主现在还在神的宝座上，但很快他就要站起来，来认领他所救赎的。当路德在等待时，布阿斯正在做至亲救赎者的工作，但你知道，当他一完成至亲的工作，就马上来认领他的产业。这正是圣经里说他所做的事，他前来拿了那书卷，那时中保的工作就结束了，他离开了宝座，怜悯的宝座上再也没有血了。然后是什么？审判台。 不要等到那一天。你说我以为背题要先发生，那时你听到一个声音回答说，背题已经过去了。愿神祝福你，愿神帮助你。现在让我们低下头，请那位弟兄来做结束的祷告。神祝福你们，我们明天晚上再见。